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一起来看诗篇81篇，主题是甚愿我的民肯听从我。亲爱的，你是否知道神心中有一个心愿，就是甚愿你我来听从他？在我们的时代，又有多少人知道神对我们的意念呢？圣经告诉我们，神对我们的意念是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若数点比海沙更多。神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是要叫我们末后有指望。这么美好的意念，只可惜很多人不知道，也有人不肯听神的声音，也没有兴趣搭理神，就算听见了他也不愿顺从。其实神非常的渴望我们来听从他。诗篇81篇两次的记载，神发出同样的呼吁，甚愿我的民肯听从我。这不只是神在旧约时代的呼声，也是神向历世历代所发的呼声，包括今天神仍然在对我们说，甚愿我的民肯听从我。因为神对我们有许多宝贵又美好的意念，神非常的渴望带领我们进入丰盛的生命，带领我们承受神为我们预备的产业。有一句话我们都很熟悉，顺服就是蒙福。原来听从是领受祝福的秘诀，这个字中文翻译成听从非常的贴切，因为听了还要服从。你是否听过有人这样说，我为什么要听你的？很多的争执、冲突和分裂都源自于不肯听。人总是觉得自己对，觉得自己的意见最好，就算对上司或是主任的话不得不执行，但心中就是不服。圣经清楚教导要顺服权柄，并且教导人与人之间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听从人，因为我们觉得他人没有我们聪明，没有我们有经历有学问。那对于神呢？今天我们暂且不讨论人与人之间的听从，让我们来关注于人对神的听从。就算人知道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神的旨意高过人的旨意，但很多人仍然不肯听从。甚至有人觉得神为什么那么霸道，什么事都要听从神的？亲爱的，我们的神甚愿我们听从他，不是为了辖制我们，不是为了剥夺我们的权利，不是为了压榨我们使我们受苦。亲爱的，神甚愿我们听从他，因为一切真实且存到永远的福分和人生所有的美好都在神那里。神极其渴望倾倒一切的美福给我们，拯救我们脱离一切的仇敌和困境，带领我们经历一切神旨意中为我们预留的美好福分。阿们，只要我们愿意听从神，这一切都是我们的，只可惜很多人不愿意。今天我们就来读诗篇81篇，来体会神对我们的呼吁，甚愿我的民肯听从我。诗篇81篇是亚萨的诗，交与灵长，用加特乐器，这是被掳归回之后写的一首诗。虽然当时候重建的耶路撒冷圣殿不及所罗门的圣殿，但以色列百姓已经可以在那里敬拜守节。虽然已经归回，也经历了一波又一波的改革和复兴，但从尼希米记后半部的记载，我们知道归回的百姓仍然软弱，其中包括娶外邦女子、不守安息日、彼此欺凌抢夺、仗势欺人等等，他们仍然没有谨守遵行神的话语。亚萨在这样的光景之下写这首诗。解经家认为这诗篇写于当时候祝棚节的欢庆，按照圣经的教导，百姓要聚集一起纪念神的话语和神的作为。这首诗里亚萨特别强调神对他们的呼吁，甚愿我的民肯听从我，并回顾过去以色列的悖逆，借此提醒当时候的百姓要回转归向神，要来听从神的声音。我们将诗篇81篇分为五个段落。第一，呼吁百姓向神大声欢呼。81篇1到4节，你们当向神我们的力量大声欢呼，向雅各的神发声欢乐，唱起诗歌，打手鼓，弹美琴与瑟，当在月朔并月望我们过节的日期吹角，因这是为以色列定的律例，是雅各神的典章。祝棚节的欢庆中，呼吁百姓向神大声欢呼，弹琴击鼓，歌唱赞美神，纪念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住在他们中间，并与他们立约，所以他们要向神大声欢呼过节。天天都是赞美神的日子，但有些特殊的节期是神设立的节期，让全百姓聚集一起来欢庆，来纪念神的话语，来纪念神的作为。 守节是旧约圣经非常看重的教导，是神为以色列设立的律例典章。民数记十章十节说，在你们快乐的日子和节期并月朔，献燔祭和平安祭也要吹号，这都要在你们的神面前作为纪念。吹角 Shofar 在旧约是非常重要的，是召集百姓的声音，同时是征战的武器，也是赞美的乐器。第二，八十一篇五到七节，回顾过去神的救赎。第五节说，他去攻击埃及地的时候，在约瑟中间立此为证，我在那里听见我所不明白的言语。首先，节期本身就是神设立的一个见证，要百姓纪念神如何主动地来到埃及地寻找这些受欺压的百姓。虽然在埃及地寄居400年，但以色列人仍然保存自己的希伯来言语，所以埃及的言语以及他们的习俗是以色列人不熟悉不明白的。第六节，神说，我使你的肩得脱重担，你的手放下筐子，这是在形容神使以色列人脱离埃及的重担。记不记得神在燃烧的荆棘中向摩西显现的时候，神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杜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远知道他们的痛苦，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了那地，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现在以色列人的哀声达到我耳中，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欺压他们。百姓在埃及为奴的日子，天天做苦工，天天背负重担，神看见，神知道，神来到他们当中，使他们脱离埃及的欺压。今天神也同样告诉我们，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第七节，你在急难中呼求，我就搭救你，我在雷的隐秘处应允你，在米利巴水那里试验你。诗人回顾神过去在云柱火柱中帮助他们，带领他们，应允他们的呼求。记不记得当法老带领兵丁追赶以色列百姓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在以色列营前行走，神的使者转到他们后边去，云柱也从他们前边转到他们后边立住。在埃及营和以色列营中间有云柱，一边黑暗一边发光，昼夜两下不得相近。当以色列人过了红海，埃及兵丁也下到海中的时候，耶和华从云火柱中向埃及的军兵观看，使埃及的军兵混乱了，又使他们的车轮脱落，难以行走。记不记得后来他们来到了西乃山，在山上有雷轰、闪电和密云，并且脚声甚大，营中的百姓竟都发颤。摩西率领百姓出营迎接神，都站在山下，西乃全山冒烟，因为耶和华在火中降雨山上，山的烟气上腾如烧窑一般，遍山大大的震动。记不记得摩西按照神的吩咐造好了会幕，那时候云彩遮盖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甚至摩西不能进会幕，因为云彩停在其上，并且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帐幕。日间耶和华的云彩是在帐幕以上，夜间云中有火在以色列全家的眼前。神要百姓回顾，我在雷的隐秘处应允你。不但如此，神要百姓纪念在米利巴水那里神试验他们。进入旷野的初期，百姓因为没有水喝发厌倦，与摩西争闹试探耶和华。神吩咐摩西在河列的磐石那里击打磐石，从磐石就有水流出来给百姓喝。摩西便给那地方起名叫玛莎，就是试探的意思，又叫米利巴，就是争闹的意思。之后在旷野40年的日子快结束的时候，同样的事情再次的发生，但摩西没有按照神的话语，没有吩咐磐石发出水来，而私自用杖击打磐石。如此的举动，神说，摩西和亚伦没有在人前尊神为圣，所以不得进入迦南地。那水也名叫米利巴水，米利巴就是争闹的意思，是因以色列人向耶和华争闹，耶和华就在他们面前显为圣。许多年之后，在亚撒的年代，在诗篇81篇回顾此事。其实到了耶稣的世代，祝棚节的欢庆中也包括了取水的环节，纪念神在旷野赐水给百姓。约翰福音7章告诉我们，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 耶稣不但回顾过去，耶稣还带领百姓向前展望，并亲自应验了神的应许，让渴了的人可以来到耶稣这里。第三部分，81篇8到10节，回顾过去神的警戒，甚愿你肯听从我。8到10节，我的民啊，你当听，我要劝诫你。以色列啊，甚愿你肯听从我，在你当中不可有别的神，外邦的神你也不可下拜。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把你从埃及地领上来，你要大大张口，我就给你充满。这句话取自于摩西五经其中一句每个犹太人从小就背诵的经文，申命记6章4节，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这是神给以色列人律法的总纲，神要我们听。当神说甚愿你肯听从我，这是神心里发出的一个邀请，一个呼声。神这里要百姓听什么呢？接下来说，在你当中不可有别的神，外邦的神你也不可下拜。这其实就是10诫里的头三个诫命。第一诫命，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第二诫命，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第三诫命，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神对人的心意没有改变，无论是任何一个时代，神的心意仍然是一样的。从圣经里我们可以看见，不同时代的人仍然回顾神赐给他们的10诫。新约时代耶稣如此的教导，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今天的世代，神的心意仍然是一样，没有改变，所以我们也不要忘本。旧约圣经虽然看似与我们毫无关系，其实是我们的根，是我们的起源，其中清楚地描绘了神对人类永不改变的心意。亚撒在他的世代回顾以色列人的根，重温神赐给他们的10诫。我们在我们的世代也要从旧约圣经里面去体会神的心意，明白神对我们每个世代发出的呼唤，甚愿你肯听从我。10诫的基础建立在神与人的关系。这里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把你从埃及地领上来。这句话也引用了出埃及记20章2节，就是神赐10诫给以色列的时候说的一样。那时他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之后就把10诫赐给了他们。从这样的一个关系里，神说，你要大大张口，我就给你充满。这是一句大家很熟悉，经常在祷告中宣告的经文。其实这句应许是有个条件的，就是我们必须来听这位救赎我们的神对我们所说的话，不可有别的神，也不可向外邦神下拜。如此我们向他大大张口，他就必给我们充满。神既然有能力把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地领上来，神也有能力以各样美福充满我们。从埃及出来，在旷野的日子，他们什么都没有，但是神赐给他们玛纳，赐给他们磐石流出的水。所以申命记2章7节说，这40年耶和华你的神常与你同在，故使你一无所缺。尼希米回顾以色列人在旷野的40年也如此说，在旷野40年你养育他们，他们就一无所缺，衣服没有穿破，脚也没有肿。神既然有能力救赎我们，也有能力保护我们，带领我们，供应我们一切需要，所以我们只管向神开口祈求，开口祷告，开口赞美。我们不需要转向偶像，我们有神就够了。所以我们必须遵守神的诫命，如此我们向神开口，他就必充满我们。大大张口，如同还不会飞的小鸟向母亲大大的张口，等着母亲把小虫子送到小鸟的嘴里。耶稣教导我们祷告蒙应允的原则，他说，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其实神非常愿意充满我们，只要我们愿意向他开口，他就充满我们。 第四段回顾过去，百姓不愿意听。八十一篇十一到十二节，无奈我的民不听我的声音，以色列全不理我，我便任凭他们心里刚硬，随自己的计谋而行。非常可惜，他们听见了神的话语，却不愿顺从神的法则和带领。其实神非常的愿意做他们的神，但他们不愿意做神的子民，不愿意搭理神，不在乎神，所以神就任凭他们我行我素。很可惜，这些人错过了许多神为他们预备的祝福。今天的我们是不是也如此呢？只要神的祝福，要神的拯救，但与神之间只想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认为这样就够了，不要再多，因为心中仍然向往世界的享受，仍然执着于自己的喜好和感觉。我们也许喜欢听有趣的讲道，但我们不喜欢听从神的法则。换句话说，人喜欢听道，但不喜欢行道。听道是为了娱乐自己，不愿意舍己来跟随神，更不要说为耶稣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这种道理不合口味，神不喜欢听。耶稣曾经教导撒种的比喻，说的就是我们如何听神的话。人听到明白了，就是道撒在好土上，后来结实，有一百倍的，有六十倍的，有三十倍的。其余的，有的道还没听进心里就被撒旦夺走了，有的心里没有根，因环境就跌倒了，有的被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把道给挤住了，不能结实。对于那些不愿意听神声音的人，耶稣说，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因为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神不强迫我们听从他，神给我们选择的自由。亲爱的弟兄姐妹，你选择听从神的声音，或是选择随从自己？第五，神的心意，听从神而来的祝福。十三到十六节，甚愿我的民肯听从我，以色列肯行我的道，我便速速制服他们的仇敌，反手攻击他们的敌人。恨耶和华的人必来投降，但他的百姓必永久长存。他也必拿上好的麦子给他们吃，又拿从磐石出的蜂蜜叫他们饱足。亚撒在这诗篇的结尾再次的回到神对百姓的心意，若我们肯听从神，行神的道，我们的生命将会非常的丰盛，非常的不一样。我们这几个月每天查考诗篇，我越发发现古时的诗人毫无质疑地相信神所教导的顺服就蒙福。从他们的诗篇里面看见他们如此的相信遵行神的律例典章就会有所命定的福临到，同样他们也相信废弃神的律例典章就会遭遇圣经所记载的患难。今天的世代，我们是否已经没有这种观念了？一般的人认为神对我们好是应该的，困难来到的时候就是神的问题，是他人的问题，我们很少会去反省自己。至于神的律例典章，交给神学家或牧师传道们，让他们去查考就够了，然后让他们每星期写一篇有趣的讲章来娱乐娱乐我们。很多人对基督教的祝福有兴趣，但对基督教的神是否可有可无？至于基督教的教导，听听就好，不要来干涉自己的生活，不要来约束自己的自由，这样的想法真的太可惜了。因为神的心意是要祝福我们，而经历神祝福的唯一条件就是遵守神的律例典章。今天神同样的在呼吁我们，甚愿我的民肯听从我。亲爱的好不好，让我们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敞开心地面对神，面对自己，认真地思考，我是不是真的愿意听从神。亲爱的，神非常的爱你，神多么的希望把一切的美善和福分充满你，神多么的愿意为你除灭那掐你的仇敌。今天让我们再一次的回到神的面前，回应神的呼吁，来听从神的声音，来降服于神的带领。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今天我们听见了你对我们世代的呼吁，甚愿我的民肯听从我。主啊，在你那里有满足的喜乐，有永远的福乐，只要我们愿意来到你面前，来听从你的声音，单单来敬拜你，除去生命中任何想要取代你的偶像，或是世界的追求，或是自我的崇拜和高举。主啊，我们都愿意打碎这一切有形无形的偶像，单单的来侍奉你。主啊，我们相信唯有你是耶和华，唯有你是我们的神。主啊，如同你以大能的膀臂拯救以色列人脱离为奴的埃及地，白天以云柱，夜 箭与火柱带领他们，并且在旷野以美福充满他们，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供应他们水喝。主啊，今天我们也相信你，同样你要以大能的膀臂救赎我们脱离罪恶和罪恶的捆绑，并且在这成圣的道路上你必亲自的带领我们。主啊，我们愿意听从你，我们渴望紧紧的跟随你的带领。主啊，我们愿意经守遵行你的律例典章，并且我们要向你大大张口，你必充满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